大家早安，非常感谢神，今天我们来这里敬拜的时候，是松柏团契的伯父母们在这里献诗。一开始宣召的时候，当他们站起来而没有走到台前的时候，我就在想，他们面前没有麦克风，意思也就是说，像我这种人讲话需要麦克风，而伯父母们在没有麦克风的情况之下宣召，我就想到几个字来描述一下：中气十足，咬字清晰，声音嘹亮，精神气爽，满有喜乐。感谢神。我们鼓掌是鼓掌给我们天上的父。而我想到今天松柏团契的伯父母们献诗，而我今天的题目是有两个字，健康，我也觉得很恰当。因为一看到伯父母，我就想到三个字，强心针。并不是伯父母们需要强心针，而是我们这些比较年轻的人看到他们献诗，就好像在我们身上打了一个强心针一样。在周三伯父母们为了献诗预备的时候，我问同工，同工告诉我说，伯父母们都非常的兴奋，说一年就这么一次，言下之意还觉得一次怎么样不够啊？我不知道各位弟兄姐妹，你们服事会不会觉得服事不够的？各位可能觉得，哎呀，唱诗又怎么样呢？我们松柏团契的伯父母们有好多位都已经是九十几岁了，年纪最长的已经快要三位数字的岁数了。我如果要真正的体验他们的眼力、听力、他们的体力，我还得等差不多快要四十年的时间。我希望我到那个时候一样的觉得在主面前的服事，不管别人怎么看，都希望自己能够多做一些。所以这是一个强心针，我们来一起祷告，也为伯父母们祝福。愿松柏长青，枝江饱足，愿伯父母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事实上，愿我们这一些所有的，不论我们年龄的层次，现在生命的阶段，我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全，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那照我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我们将祷告感谢与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按照我要讲使徒行传的进度，今天轮到这一段经文，一个生气蓬勃的教会，一个在五旬节的时候圣灵浇灌在使徒还有当时大概将近120位信徒的身上之后产生的一个奇特的现象，彼得站起来布道，导致那天至少有3000个男人还有其他的受洗，产生了一个生气蓬勃的教会的描述。所以我用一个健康教会的脉搏来做题目。谈到健康这两个字，其实是有一点煞风景的，因为没有人喜欢知道自己怎么样不健康，甚至于没有人愿意承认，甚至有时候人不愿意面对不健康的这个问题。十多年以前，在一次例行健康检查之后，我的家庭医生打电话到我的家里来，要我当天，大概是例行健康检查3-4天之后，要我当天马上到他的诊所，不需要预约，什么时候到他就要看我。不但如此，还问我说 Mrs. Chen 是不是在，能不能够带他一起来。 我从来没有接过我的家庭医师打电话给我的。我们今天看医生都晓得，你打电话找医生预约都要花时间的，他打电话来，我说你为什么要马上见我？因为那天刚好是我在教会休假的一天，轻松的半天之后接到这个电话，他说你进来再说。我说你到底有什么事？他做了一个医生大概都不愿意在电话里说的，他说 Henry you have diabetes， 詹先生你有糖尿病。我当时的反应并不是说哎呀谢谢你告诉我查出糖尿病来了，我的第一个反应用英文讲的话是什么？ What？ 你确定吗？怎么可能呢？你怎么知道呢？他电话里头告诉我，他说这是你三四天前的验血报告。我说你怎么知道那是我的验血报告呢？这是我电话里讲的。为什么？因为脑海里马上想起来的就是我在念大学的时候，在实验室里，分析化学实验室、普通化学实验室、有机实验室里，一个实验室里挤满了六七十个学生，一大堆的试管，每个人弄的东西到一个仪器面前测的时候，我就想到那一幕。意思也就是说，说不定化验师拿错了什么试管。 Dr. Kron 坚持我马上要进去，我就带着美玲赶到诊所。一进去，一二话不说，他就把护士叫进来，又给我抽血。我说：“哎，你不是说三四天前抽过吗？”他说：“你不相信那验血报告啊。”我这个人又怕血，又怕痛，这是实话。因为要不如此，我很可能是会去念医学院的。硬是给他又抽了血，他开的药告诉我：“你等两天这个验血报告之后再告诉你。”各位弟兄姐妹，请问你两天之后再打电话来，你们觉得那验血报告怎么样？比第一次的还高。因为那一天在我去之前，我吃了一个美东热腾腾的芋头面包。感谢上帝，我的太太希望我活久一点，而不是希望我活短一点。所以当她知道第二次的验血报告比第一次验血报告高之后，十多年了，他就再也没有给我买过芋头面包。没有人愿意承认自己不健康，没有人愿意面对自己不健康。马太福音第九章，耶稣讲过这样子的几句话：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那是因为法利赛人看到耶稣跟一群所谓的罪人跟税吏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就问他说：你们的夫子跟罪人一起吃饭，意思就是说，我不知道你们的夫子有什么问题，我们这一群人不需要你们的夫子，不需要这个老师。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病。但是健康是可以检测的。我今天用脉搏，中国的中医不是用大东西插到我们的里面，哎，手在你这里一按，一把脉，就把出你健康不健康。今天讲这个题目也有一点煞风景，因为我们今天聚会的人数显然的比往常怎么样少很多，对不对？哎呀，换句话讲，我们今天聚会人气怎么样？稍微有点不旺，那怎么办？那我就要自圆其说，因为我们教会有许多的弟兄姐妹到哪里呀？到神职追寻。或许说我们今天很多人不在，主要的是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到神职追寻去抢救灵魂，所以我们可以稍微自我安慰一下。但是健康是可以检测的，健康不是靠一个人打肿脸充胖子就说我健康，不是这个样子。这一个刚刚诞生生命力旺盛的教会究竟有什么特点？在他们身上的特点，我们这个教会在21世纪的若哥教会有没有这个特质？有没有这个特点？有没有这个条件？有没有这个因素？而在路加的记载里面，三样事情他描述这一个生气蓬勃的教会。第一样事情是 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42节的上半节，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第二件事情，其实在第42节他就把这三件事情都已经讲完了。第一件事是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第二件事情彼此交接，彼此交接，这是一个生气蓬勃的教会的第二个把脉去把出来的脉搏。然后他进一步的在44节到45节他进一步的讲，信的人都在一处，房屋公用，并且卖的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把在42节那里说彼此交接的时候再加以详尽的描述，第二件事情彼此交接，第三件事情拨饼祈祷，拨饼祈祷。然后他进一步的在46节他说，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殿里且在家中拨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三样事情，第一个是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有适当的教训在他们当中，而这些会众也乐意学习他们所听到的教训，学习真理，学习神的话。第二件事情彼此交接，信徒们信徒们之间有那实际的去参与肢体的生活，团契的生活。第三件事情握柄祈祷敬拜的生活，就是三样事情。第一样事情就是持续学习圣经中的真理，这是对生命蓬勃的教会所提到的第一件事情，也是最基本的要素，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使徒的时代是已经过去的事情了，我知道今天在某一些基督徒的团体当中，他们还一直的强调，甚至于用说哎呀，到今天仍然有使徒来想要激励基督徒们。但是我说使徒的时代过去，这个字的意思是照着在使徒行传第一章彼得提到说那十二个使徒必须具备的条件的那个时代是已经过去了。因为那些亲眼见到耶稣，听到他传道，看到他做事，摸过他的身体，握过他的手，甚至于摸过他的枪伤的那一群人已经过去了。但是使徒们的教导，他们的教训，借着我们现在有的新约的书卷以及福音书还有使徒行传，一直存留在我们当中。或许这些事情并不讲人生所碰到的所有的问题，但是这是整个对于真理教训最基本的核心，它像是一个种子一样，它可以从这一个基本的真理的教导里面，让我们越来越多知道我们今天生活所面临的问题，怎么样达到适当的答案。这是教会最基本的一个事情，最重要的事情，不可缺的，就是有那按照圣经的真理的教导。那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如果说教会的健康检查就像一个人的身体放在一个这个扫描哈，现在有各种的扫描 CAT scan 这种扫描，扫描机的扫描之下来，那扫描到什么？扫描到哪一段呢？扫描到教会的牧师长老这一段这一部分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说？哎，扫描到牧师长老这一段看的时候觉得还可以，大概还算健康。教会的牧长职分究竟怎么样来检测？教会的牧长职分最基本最主要的要求是什么？去年的十二月，生命季刊，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蛮喜欢读生命季刊的。去年的十二月，生命季刊用许多的篇幅讨论一个北美华人教会 共同面临的难题，就是聘牧的难题。许许多多北美的华人教会没有牧师，就在新泽西州，现在在我们开车说不定才25分钟、30分钟的范围之内，就有许多的华人教会现在还仍然在聘牧，已经聘牧了好几年了。你如果再到康州，再到宾州，再到纽约州，许许多多的华人教会都有聘牧的困难，聘牧的难题。说明季刊这里面不只是有人写的文章，而且吸收了许多读者的回信跟回应。有一些读者就表达说，哎呀，现在在北美华人教会聘牧为什么那么难？因为条件太难了。哎呀，有一些华人教会登这些事讲得非常清楚，他们要找一个牧师需要有领导统御的魅力，他是一个领导者，他必须有一些魅力，就是 charisma。 他这个人一站在群体当中，就让人家觉得说，哎，这个人一枝独秀，跟人不一样。他必须具备领导统御的魅力，但又他又必须具备组织团队服事的这个才干。他又一方面要有一枝独秀的魅力，他又要跟一个团队融合在一起，他能够组织一个团队，还要有意向。哇，这可麻烦了。这个意向，这个意哦，意这个字就是不正常的意思嘛，对不对？凡是意就是不正常嘛，他又有不正常的现象。要精通国语、普通话跟英文，最好还要怎么样啊？广东话。哎呀，有人就说这简直就是在找那国际跨国公司的什么 CEO 最高执行长。有些会友就说，教会的同工会执事会要求这样的人，难怪这么多年找不到这样的人。对一个牧师究竟要有什么期盼？我读到《生命季刊》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就突然间想到，在我读那篇季刊之前的一个经验，我就发现，哎呀，居然那个经验跟这个季刊里面所表达出来的强烈的对比。那是我去探访一位伯父，一位尚未受洗，也很可能还没有清楚的觉知，但对福音、对信仰有好感的一位伯父。他是我们教会一对夫妻的父亲，来探望自己的孩子，在这边住了几个月探亲度假之后要回去。那么因为我们曾经跟这位伯父有过一点谈到福音的事情，这位夫妻也邀请我们到他们家去，所以在这位伯父要回国之前，我想说再跟伯父有一个问安，也谈一谈等等，就打电话告知这位夫妇说，我哪一天有空来看看他们的爸爸。夫妻当然很高兴，说很高兴来，就跟他爸爸说，爸爸说好啊。走前的那个礼拜，我记得是礼拜天的晚上，去之前这位夫妻就告诉我说，你来之前跟我们讲一下几点。我说几点方便？7:30吃完晚饭了吗？他说可以，7:30。但是这位夫妻就告诉我，你来之前再打电话跟我们讲一下。我当时说好嘛，礼貌嘛。所以在差不多7:10左右我要出门之前，我就打电话去，我说我现在可不可以跟师母过来。这位夫妻跟我说，你再等一下，再等一下，我爸爸蛮紧张的。我说好，那等到八点我们到了，跟伯父有一些礼貌性的交谈之后，我也表示说伯父要回，马上要回国了，要收拾行李，还愿意来我们来探访，很高兴。这位伯父讲了一句话，他说，你们来看我，我真是非常的紧张，谢谢你们探访，因为感觉上就像党委书记来看我。哇，我这辈子当牧师从来没有听过有人把我当党委书记看的。我奉献之前，我的妈妈曾经暗示他这个儿子，我妈妈曾经用他在大陆的时候对和尚的那种印象说，孩子啊，你晓不晓得我们以前认识的和尚都是 祈祷的，就祈求的，像乞丐要东西一样的。这位伯父说，你来看我，好像党委。哇，我一听党委书记，我就觉得哎呀，为什么这样讲？我接着要讲的句话，因为你们都是搞思想改造工作的。有时候局外人反而看得更清楚，有时候局外人反而看得更清楚。我是搞思想改造工作的，一语道破，一语道破一个教会的领袖究竟什么事情是一个不可妥协的要求，究竟在这个人身上有什么事情是我们说看到这个大概就够了的。这位伯父一语道破，因为你们都是搞思想改造的工作。真的吗？我读一个电邮，是因为我在这个团契的所谓的电邮的这个通知里面的一份子，我也通知了这个团契说我会把所有的 identity 都拿掉，想不想可不可以读他们当中的一段来稍微说明一下我讲到里面要讲到的一点。团契说当然可以，所以我念给你们听。这是这个团契发给团契的成员的一份电邮，而刚好我是其中的一个，所以我看到。谢谢某某某上周来到我们团契分享婚姻幸福 DIY， 再加上大家投入轻松的问题与解答，在看似 routine 的家庭生活当中，我们再次反思我们对我们另外一半的态度，太太是否敬重丈夫，丈夫是否顾惜太太。在那看似 routine 一切都是例行公事，同样的环境，同样的压力，两个人出去上班之后在公司里面受同样的闷气，回到家里面之后孩子吵闹，小孩子七八岁的孩子吵闹，十七八岁的孩子背叛，所有的压力，所有经济上一切的重担，看似一切都是例行公事的问题之下，这个团契的同工说，在这之下我们反思，重新思想，思想改造，一切都没有改变，但是如果你思想稍微被改造一下，太太是否敬重丈夫，丈夫是否怜惜自己的妻子。真的吗？一次的分享真的可以造成这样子的我们所期望的果效吗？思想的改变真的那么重要吗？好多年前有一位弟兄在参加了一个长达六个月的所谓基督化家庭的课程之后，因为那个课程用了六个月的时间把它上完，这位弟兄跟他的太太在这个主日学里上了六个月基督化家庭的课程之后，跟他的太太在站在一起的时候所讲的一句话，我刚好站在旁边听到他讲的这句话。这位弟兄说，过去这六个月是我们夫妻最快乐的六个月。哇，上主日学会让人快乐？同样的问题，同样的儿女，同样的公司，老板同样冷漠压迫的嘴脸，思想改造是这个样子的。因为在我们的习惯当中，这个世界也给我们一些思想的模式，这个世界给我从小就给我一些思想的模式。我从小到了，说实话，到了高中时候就觉得女孩子很可爱了哈。这必须说实话，不用假装，高中时就突然间发现，哇，女孩子怎么都这么可爱。
可是同时我也知道，因为在我的观察中，夫妻有一些相对之道是就是这个样子的。也就是说，当一个丈夫觉得自己的太太有点烦的时候，无理取闹的时候，要不就是把她打压下去，要不就是躲得远远的。而我从小在看电视剧看什么的时候，也发现女人也有思想意识的。三个字：一哭，二闹，三上吊。这是女人对付男人的方式，这是女人的思想意识。等到我后来才发现，那其实是很守旧的。为什么？因为现代的女性一跟三都不要了。为什么？教育程度也够了，钱赚的也多了，不需要哭，也不需要借着上吊威胁。一闹，二再闹，三继续闹，就是这个样子。这是一个女人今天的思想意识。但是当六个月主日学一直在那里告诉你说，丈夫啊，不是压他，不是躲他，不是逃他，是怜惜他。妻子啊，不是去跟他闹，敬重他。思想改造。所以那位弟兄说，过去这六个月是我们夫妻最快乐的六个月。按照圣经忠于真理的，忠于圣经的真理讲到是基础，是不可缺的。我也可以告诉大家一个负面的例子。过去这20多年来，中国大陆的福音传得非常的火热，几乎所有在宣教的机构都看到这样的现象，但我们却很少讨论异端也如雨后的春笋不停地冒起来。大概10年前，有一位专门从事大陆事工的福音机构中国福音会，他们里面当中的一个同工，他自己本身念神学的背景，念的是教会历史，所以当他到国内培训了10多年之后，他就发现这个异端太可怕了，所以他就想写一本书。因为他自己本身是教会历史的这种背景，也想到在教会第一世纪所面临的异端，第二世纪、第三世纪、第四世纪所面临的一些问题，所以他就想研究中国大陆的教会的异端，是要写一本书来帮助中国大陆的教会防范这件事情。我是在国内宣道的一个点上跟他碰面的，他就说他不但来这里教，还在这里收集，到处去问，到处去探访，去面谈基督徒的领袖所面临的这些问题。跑了大概2-3个月的时间，收集了许多的资料，回到海外的时候再继续写的时候，隔了2年我碰到他，我说你这个项目做得怎么样，他就一手就把头蒙起来说，他说1年前他好不容易把收集的资料整理到手稿，第一稿还没写完，再回国内培训的时候，就发现他的资料已经怎么样，过时了， outdated。 那雨后春笋的异端多得数不胜数，他就非常的沮丧，他说我现在写这本书已经根本没有什么意义了。就好像 SARS，就好像禽流感，那个病毒会病变的 mutate， 病变之后就好像一个脓包上再长出其他的脓包，看起来不大一样，各种不同的现象。而这些异端的起源都是在偏远隔绝教导比较缺欠的农村中冒出来的。好像在农村里面福音传得很火热，但异端也是在那个环境里面如雨后春笋。你说这是他们的不健康，我们不需要担心。这些病变，它不但病变，它也会蔓延。我1个月前回去探望我母亲的时候，有一天早上打开报纸，在我眼前的是报纸的半夜，整整半夜东方闪电所做的广告， 他们现在用别的名字，在台湾他们叫自己是全能神。在台湾，在香港，在东南亚，在温哥华，在多伦多，在洛杉矶，都已经有东方闪电了。甚至于不只是在西岸，前阵子纽约的华人教会已经召开了一些教会的讨论，因为在他们当中已经发现潜伏在教会里面传东方闪电异端的人。一开始，哎呀，那信仰好像跟我们一样还很热心。各位弟兄姐妹，不要掉以轻心，这些诱因，这些异端，它的一个主要的诱因都是类似的，都是一些看起来很热心，你也觉得说，哎呀，这个人的信仰大概还蛮信得蛮丰富的人，等到他得到了一些友谊，得到了一些入口之后，他就会开始告诉你说，哎，你觉得你的信仰是不是有一些不满足啊？等你说是的时候，他说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你们这个教会的教导是有问题的，你们这个教会有些事情是没有告诉你们的，你们这个教会里面的教导跟上帝现在的作为已经脱节了。我现在告诉你一些事情，各位弟兄姐妹，我告诉你，我在前面讲到圣灵浇灌的那一段 那一个段落的时候，我曾经讲过，对于圣灵的浇灌，对于是圣灵的充满，这件事情是一个基督徒应当有的渴慕，而我称那个饥渴为一个神圣的饥渴。神圣的饥渴就是一个，它主要就是我不是一个饥不择食，什么东西摆到我面前都吃的。各位弟兄姐妹，我告诉你，如果你今天问我，詹姆斯，你的属灵，你的信仰生活当中，你有没有不满足的感觉？我会告诉你，怎么样？有。因为我如果今天回答你们没有的话，我这个人就有祸了。我如果觉得活在现在这个时间空间里面，我的属灵信仰已经满足到一个地步，我这个人是有问题的。这都是诱因。弟兄姐妹，不要掉以轻心，不要费功夫去跟他们辩解。若是真的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你也不要接待他们，你就很，也不要我们中国人那一套客套，还要接待他们。为什么？我读约翰二书第十节到第十一节给你们听，若有人到你们那里不是传这个教训，不要接他到家里，也不要问他的安，因为问他安的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了。健康最基本的需要是养分，持续学习真理的教诲，就如同身体的健康必须持续的规律的吸取这个养分。但健康不只是如此，生命都是有韵律的，我们要吸收养分，但你也必须适当的把这个养分用了，这才是一个健康的身体。呼吸就是这个道理，我需要氧气，所以我吸，但是我只吸不呼，我请问你，我能够搞几次？我们的血液把养分把氧气带到身体的每一部分，所以我们的心脏压缩，使让那个血管能血液能够通过动脉流到身体的每一个部分，但是这个血液也需要心脏的怎么样扩张，透过静脉流回来，产生一个循环。这是一个非常浅显的道理，我们这些特别我们在21世纪里面已经坐久了办公室的人都知道，为什么我们的健康有问题，就是因为怎么样，缺乏动。身体的健康需要吸取进取营养，也必须适当的使用这个营养。所以在路加描述那生气蓬勃的教会的时候，讲到他们是吸取养分，听取使徒的教训之后，他讲的第二件事情跟第三件事情，我认为都是适当的使用这个真理， 实践这个真理，遵行这个真理，而产生的一个规律的敬拜的生活。46到47节，对，46到47节，我先讲46到47节，因为44到45节，43到44到45节挺麻烦的。卖的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难道我们要过人民公生的日子吗？所以我们先讲比较好讲的。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店里，且在家中拨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持续的遵守真理而产生的规律的敬拜生活，我把敬拜归类在遵守真理这一部分。我认为这样的解经是恰当的，因为在路加的描述里面，他优先的提到的是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使徒的教训，你我所看到圣经，在现在圣经这里面的真理是一个最基本的事情。他先提到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再提到彼此交接团契的生活，拨饼祈祷敬拜的生活。同时我认为这也回答了一个很基本的问题，为什么我们来崇拜？为什么？这个答案有很大的影响，影响我们的态度，影响我们的期盼，影响我们在外在的表象，影响我们来到一个崇拜，崇拜之后我们对于崇拜的反应。这个问题有很大的影响，因为如果我们把敬拜归类在遵守真理这一方面的话，那既然是遵行真理，它就是理所当然的，它是应当的，它是一个当尽的义务，它是一个不可妥协的生活的一部分。这样的认知，这样子的思想改造，可以解决一些病态的。什么样的病态？敬拜是我当行的，就不在于个人的方便。所有我们知道自己当做的事情，不可妥协的，有义务成分的，所有的那些都会产生一种规律。上班就有某种规律，不至于今天不方便、不想、心情不好就不去。当然有一些不方便是真实的不方便，我早上起来身体发高烧，我就知道我自己没有办法去公司去。有一些方便是真实的不方便，但不至于说所有的任何的方便、任何的不方便、任何的不顺就会影响我们敬拜的规律，也不会毫无节制的迟到。对，我还是要提到迟到这个问题，不会任意的迟到。有一些迟到是可以谅解的，是可以谅解。我也在美国上了好多年的班，我也在公司里面迟到过，但是我不至于因为迟到一次没事就开始怎么样不停的迟到，我不会这样子，我不至于有这样子的一种反应，因为我知道我去这个公司上班是一个不可妥协当尽的义务。我们迟到有时候不是因为事工出了什么问题，有可能是因为太方便了，任何时间到都可以从那些门里走进来，甚至于有一些事工服侍的同工体恤弟兄姐妹到一个地步，因为我们这个门啊，你们如果有人进来的时候都会发现，如果你没有伸手去扶他的时候，他关的时候产生咔嚓很大的声音的，
所以当我们这个恩惠堂开始使用的时候，有弟兄姐妹就提到说，敬拜的时候有时候常常听到咔嚓咔嚓很多的声音，有点搅扰。所以你知不知道我们教会的招待部还曾经讨论过，可不可以找到足够的同工，有足够的招待在每一个门的旁边都站着。也就是说有人迟到进来的时候，那外面的招待就让门关的时候怎么样，轻轻的拉起来。有些时候毛病反而会因为不方便而得到某种解决。我去国内在某一个城市教会里看到上帝在他们当中的作为，那个城市教会我在过去这五六年左右去过他们当中三次培训讲道等等，带他们的小型退休会，全教会的退休会，去三次，那个教会主日崇拜换了三个地方，就是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都是不同的场所。不是因为不安全，而是他们成长到一个地步，在第一次聚会后隔了一两年就必须找到第二个场所，再隔两年去又成长到更大，需要第三个场所。而这第三个场所非常的奇妙，前面两个都是他们租的，这第三个场所是教会里面一个信徒出了1000万买下来的场地。买了这个场地之后是一个空的完全没有装修的阳春屋，好几个店面打通，1000万买的，一个人出的奉献，买下来之后奉献给教会。因为是一个阳春屋，所以教会就可以进去按照教会的想法装修，所以那个教会我第三次去的场所的时候，一进去就感觉上就跟我们在西方自由的世界聚会那个聚会的那种，他的那个品味，装修的品味格调非常的好。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就是，我一走进那个教会进去的时候，那个教会有一个像我们教会这样的新人接待的一个很长的柜台，他们也有一个柜台，但是他们那个柜台不是新人接待处，是新人不接待处。任何不认识的人不可以进去聚会。事实上不只是不认识，任何没有受洗加入那个教会成为会员的不可以进去参加主日崇拜。为什么？他们主要是因为安全的问题。你说这样的聚会怎么会成长？因为这个教会除了在他们主日崇拜的场所之外，他们在别的地方有租下小小的房间，一个礼拜三次福音布道，福音沙龙、福音茶会，用各样的方式把福音传给他们认识的同事、同学、家人各方面。但是所有在听福音过程的人不可以到主日崇拜，因为他们不知道你是不是真信。等到有人决志祷告之后，他们还要参加在教会外面主日崇拜聚会，在外面的聚会不知道多久之上，经过考核确定你不是党委书记之后，他们才会让你成为这个教会的会员，受洗加入会员。他们的聚会没有迟到的，他们的聚会不但没有迟到，他们的聚会每个礼拜天点名的。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会不会太方便了？敬拜既然是一个不可妥协的义务性的，就不在于个人的感受与喜好。参与崇拜的意义与价值不是我个人的感觉来肯定来定夺，也不是我个人来这个崇拜之后今天觉得我有没有得着，我是不是觉得想流泪，我想不想笑，我是不是觉得很舒服，我是不是很舒畅，完全不有这些事情来决定。各位弟兄姐妹，我告诉你，如果你有这样思想改造的意识的话，这是极大的自由跟释放。他把我对自己不知不觉的偏好跟习惯中释放出来。 我可以尊重其他的基督徒，其他的方式，其他的形态。我不会看到某一些事情说我看不顺眼，我不会看到一些事情说就说这个东西不合圣经，因为我个人在这件事情上的感受，我的喜好，我的习惯，不影响我这个人来敬拜的价值跟意义。我来敬拜神的时候，这个价值跟意义就已经扎扎实实的肯定在真理里面。
我曾经在德国的艾兰根浸信会讲过道，说不定我也是那个教会里面唯一一个华人教牧师讲过道的。那是我们在纽伦堡的一段时间里，借着这个浸信会的浸池为华人的信徒施洗之后，那个浸信会的牧师认识我们之后，他非常高兴看到他们教会可以参与华人的事工，虽然他们不能做什么，就请我去他们教会讲一次道。我说我只会讲英文。其实我跟他讲我只会讲英文的时候，也是因为我知道他不会要我用普通话讲，所以我就说我只会讲英文。他说没有关系，我们给你翻译成德文。到了那个教会讲到了那一次，前面的30分钟的时间我毫无感觉，无法投入，因为鸭子听雷什么呀，什么都听不懂。我唯一知道他有中间有几次他有讲到我的名字，因为当那个牧师介绍我的时候，前面几句大概有3-4次他有讲到我的名字，因为他的肢体动作，他的肢体语言让我知道他在讲我。他转过来看着，他的脸转过来看我，微笑，甚至还点点头。而每次他提到我的时候，他都说我的头发脏。他每一次转过来看我，他都说我头发脏。为什么？因为他每次转过来看我，他都说 hair tan hair tan hair tan。我想 hair 就头发啊，脏就是脏啊，他说我头发脏。你们当中可能觉得我这个人幽默感太多的，我也解释一下。 hair 这个 H-A-R-R 是德文的 Mr. 先生，所以他说 hair tan 是说什么詹先生。在那30分钟里我什么都不 听不懂，唯一听得懂的他一看我就说我头发脏，但我一点都不介意，因为我到那里去不是在找感觉，不是我个人的满足，我到那里去是因为我这个人个人当尽的义务。我告诉各位，你如果没有这样子的意识的话，你很多的崇拜你不能参加了。我告诉各位，你如果没有这样的意识的话，你不但艾兰根的浸信会你没有参加，没有办法参加，你连若歌教会的英文堂崇拜你可能都没有办法参加。因为我在英文堂讲到的，最近大概每两个礼拜会讲一次，我每一次在英文堂讲到的前25分钟的时候都没有什么感觉，因为他们唱的诗歌我一句都不会唱。我也不知道英文堂的人为什么认为光看字就可以看到五线谱，所以他们所有打出来的只有字没有五线谱，所以我连想说哎呀哆瑞咪稍微学一点怎么样都无从学起。但是这不影响我，这并不影响我对我在那里敬拜的意义跟价值。我不介意，因为我去参与那个崇拜的意义是建立在遵守真理的根基上。我们能不能都不介意？约翰斯托德 John Stott 一个2年前到主那里已经被主接去的英国牧师，英国人向来是以自己为绅士自居的，所以英国人不苟言笑，不轻易开玩笑。你如果觉得英国人这样的话，你去看 John Stott， 我看过他几次录像的这个录像的讲道，他是英国人中的英国人，他的讲话不但不苟言笑，甚至于完全不动。我都在想他的两个脚站了之后就不像我这样走来走去的，站定之后动都不动的。这一个不苟言笑
圣经八百的约翰斯托德，他在解经书里面讲的这几句话，我希望多个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注意听一下。他说敬拜应该是正式的跟非正式的能够融合在一起，在殿中那庄重的严肃的层次严谨的 structured 配合上不正式的家里面的 informal spontaneous 未经雕琢的即时性的，都应该是基督徒们欢喜接受的，没有任何必须将之两极化。我希望若哥教会有一天能够有这样子的声量，完全没有必要两极化，不会因为自己的习惯，不会因为自己的喜好，不会因为觉得说哎呀这个歌我没有办法唱进去，我没有办法投入，从这当中能够被释放出来。最后第三点，因为持续遵守真理而切实的彼此委身过团契的生活。这里讲到房屋公用卖的田产怎么办，感谢主，有些人念神学对原文执着，就去研究找到了一个解决的方案，就说这个卖田产这个动词 imperfect tense 显示出卖田产是偶发事件，是即时性的，因回应需要而产生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有房子的人不要紧张，你要知道一谈到卖田产每个人的反应不一样的，租房子的就说当然应该卖啊，住在 Piscataway 的说住在 Warren 的先卖啊，因为他们卖了一栋是我们 Piscataway 买两栋，对不对？所以呢在这里我就都释放你们，因为这个是偶发性的即时性的，因回应需要而产生的。他的强调是彼此的委身，甚至于到一个地步，有些信徒他乐意他的口袋能够打开来，讲到他们天天同心合意的横切的，都是强调那团契生活的热络的程度，对于一个整体教会信徒们广泛的全面性的彼此委身跟参与，不是少数，不是局部，而是大多数的，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没有那些旁观的人，没有那些只想在教会里得到某种好处的人，大多数的都乐意的投入。我觉得是在这一点，我可以回到我讲这篇信息之后迟早要面对的事情，若哥教会的健康脉搏又如何呢？教导真理，敬拜生活，团契生活，若哥教会在施工中这方面都提供给弟兄姐妹，所以我们绝不是东亚病夫，但我们也绝不是十项运动的铁人，关键在于会众参与的普及性、稳定性跟规律性。一方面，这是我们所有在自由世界的教会都面对的挑战，特别是西方的自由世界，太多选择，太自由，太方便，太个人化了。要听讲道，何必到教会去？网上多得不得了，那讲的比我们教会的牧师好太多了。我们教会的牧师去给那个牧师提系鞋带都没有资格的。太方便，太多选择了，太自由了，太个人化了。你如果回到这段经文的最后一句，
主将得救的人
天天加给他们。这句话直接的翻译，最清楚的翻译是主将被得救的人，正在被拯救的人天天加给教会。所以有解经家非常大胆的这样写，
他说这句话让我们看到
在教会里面没有挂名的基督徒，这是第一代的教会。
同时教会之外
没有那些流离失所得救的人。所以有解经家说这句话让我们看到教会与人被拯救是不可分的。各位弟兄姐妹，你有这样子的教会观吗？西方的自由世界强调这样子的教会观吗？我们今天福音已经到一个地步，哎呀，你只要信，你祷告就得救了，是得救了，但是这是一个被拯救的开始，他的继续被拯救必须在教会里面是跟实体之间的关系清楚去体验，清楚去得着的。这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是神圣的饥渴，
不是个人，是若哥教会整体的神圣的饥渴。我们不是东亚病夫，但我们还不是十项运动的铁人。对我们大家的应用，你若是一个真正相信耶稣是基督是神儿子的人，但你若即若离，你的敬拜是方便就来，不方便不来，稍微刮风就不来。哦，我们在礼拜六晚间崇拜的时候，我告诉各位，那时候我是负责礼拜六的，一刮风我心里面就担心，一下一几个雪花我心里面就担心。你若若即若离，我可不可以请你提醒你自己，振奋起来，想象这些门到11:05的时候都会关起来锁起来，你怎么办？可不可以准时的规律的参加崇拜，参加团契？你若是知道有人流离失所在教会外面徘徊，可不可以去把他挽回过来？可不可以去告诉他说，某某某，好久没有看到你，回到教会来崇拜吧。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这属灵的人就当存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免得也被引诱。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这当中的每一个人都不会愿意我们的环境像回教的国家，像中国大陆那么的压抑，那么的危险，好像信仰跟外面的世界的分垒是那么的清楚。感谢你，我们活在这一个自由的环境里，但求主也能够警醒我们的心，不至于让我们把这个世界像温吞水一样的世界看得太轻，不知不觉的我们就发现好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那好像失去的气息的味道。愿主赏赐恩典在我们当中，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遵守真理，不但学习也遵守，好让你的教会继续的带着一个神圣的饥渴，在这个地方像盐像光一样，像一个荣耀的金灯台。我们向你仰望，愿父神的慈爱、基督耶稣的恩惠、圣灵的感动与交通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永永远远。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